这里是奶妈的广播第二集。这一集主要想要通过《老子·道德经》的第十三章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不要去在乎外界的评价。如果遭遇到了职场霸凌、感情受伤、外界耳语，那些被传统价值观牢牢束缚的我们，身为5000年前的大智者老子，会给大家怎么样的建议呢？在讲述《道德经》第十三章之前，我要先介绍老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他的学说本质又是什么。首先呢，老子是一个神秘的人，我们知道他是道家的始祖，我们知道他是很可能是太上老君的化身，但这也是未经证实的。但真正的老子他是一个存在的人物，可是他《道德经》里面都是在讲道跟德，他并没有讲过他自己。他并不像孔子，他有在《论语》里面有介绍到孔子这个人，说他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大家以为这是一个传统的价值，但不是，这是孔子的自我介绍，他在说他15岁就开始读书了，那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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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大堆。但老子不一样，老子的《道德经》里面他没有讲过自己，所以要如何知道老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就必须从别人的眼里去看他。那其实事实上有很多人对老子是非常有正面评价的，像第一个的话就是孔子了。孔子呢曾经有问礼于老子，向老子请教关于礼仪的事情，因为孔子的年纪比老子还要小嘛。那孔子在世的时候，老子呢已经是一个在当代很有名的智者了，所以孔子就向他请教。那孔子请教完老子之后，他回家就对他的弟子讲说：“吾今日见老子，犹见龙也。”他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跟老子见面了，然后跟他聊完天之后，我觉得他就像龙一样。龙呢是中国的吉祥物嘛，可是龙其实有那种神祇的那种象征，所以它就是对孔子来讲，老子就像男神，就像神一样了。所以可见老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那老子的智慧从何而来呢？这就要扯到那个司马迁了。司马迁有形容老子哦，有介绍老子这个人，他说他姓李，名字丹。他姓李，然后名耳，字丹，这样子。然后他是周守藏士之始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意思啦，就是他在那个国家他是一个公务员，然后他在周朝是负责做守藏士之始也，有点类似像现在的图书馆或是国立编译馆之类的。所以老子，我们从老子的工作就可以判断说，这个人他天天与书为伍，天天都在看书，所以他一定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如果没有智慧，那起码也是个知识广博的人嘛。好了，再来是第三个人了。第三个人我觉得有点重要哈，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老子是一个悲观的人，是悲观主义的人，是虚无主义的人。我就之前看过有一个明星，我就不讲是谁了，他在一个明星的辩论会上面就讲说，老子提倡无为而治，老子就是不做事情，不有所作为，所以他是一个悲观的人。那我就心里想说，他可能没有把《道德经》仔细的看完，因为当我们去深耕《道德经》的时候，就会知道老子他其实他的言论是在化解人世间的虚无主义。那就要这的呢，就要提到他一个粉丝了。老子有一个很大的粉丝，叫做海德格，是海德格是一个德国哲学家，他是存在主义之父。我们要知道哦，虽然要聊存在主义，我可能要再另开一个讲堂再讲了，但是存在主义它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它肯定人的存在啦，你就简单看就是这样，肯定人的存在的意义，好，这叫做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呢，他其实普世上的观感是算乐观啦，就是因为他觉得人世间是一片虚无，但是我们人就已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了，那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路走下去，就是类似尼采的那种永劫回归的概念。那海德格他是老子的大粉丝哦，这个存在主义之父。他有一天呢，他还遇到了一个中国哲学学者叫做萧师义，两个人谈老子谈到欲罢不能，觉得天哪，我们两个真的是对老子都好有了解哦。 所以海德格就跟萧世义约说，我们每个礼拜六就是到我的书房来，到海德格的书房来，我们来谈谈老子，是我们来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吧。结果呢，在翻译到第八章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吵了起来，两个人对老子的想法都不一样。海德格甚至就对萧世义说，你不懂老子。你看这很好笑，就是一个存在主义大师，一个西方哲学家，他大言不惭的批评一个东方的学者说，嗯，你才不懂老子呢，他最懂。就是很可爱。虽然海德格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人，可是他竟然对老子的学说是非常有向往，而且他的书房里面还有挂着老子的，他还把那个道德经抄下来然后放在他的书房里面，就知道他的主义，存在主义的根源其实应该跟老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老子他并不是大家想的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好，再来了，再来，大家对老子还有一个误会，就是很多人会把孔子跟老子，儒家跟道家，视为一种那种分庭抗礼，那种二元对立的对决。但是我觉得儒家跟道家呢，它其实就是狭义跟广义的差别。其实孔子跟老子很早就看到世界的究竟真相了，他们都觉得其实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力量跟力量的较量啊，然后就是一片虚无啦。但是孔子他选择入世，所以《论语》弟子才会说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相对的，延续孔子思想的孟子才会自己讲说，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什么虽千万人吾往矣啊，这些都孟子讲的。因为就儒家看来，他们知道世界很乱，但是他们舍不得见到世界那么混乱，所以他们必须做些什么，这就是儒家。可是道家是这样的，道家是，对啊，我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好乱好虚无哦。道家看起来比较出世，可是哦，你们要知道道家其实对人同样是有关怀的。因为老子就有说过一句话，他就说，无言胜义之胜义行，天下莫能之莫能行。我的道理明明就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做到，为什么天下的人都没有办法知道，又没有办法做到呢？所以他对天下人是有一种关怀跟失落的。那道德经它就是老子的思想集大成，它主要的真正价值是如果孔子的论语是要大家借由内在的向善然后去促成社会的和平，那么道家的本意它就是希望用永恒，用无限，用宇宙，也就是老子口中那个道来做观察，来引导我们说，其实啊，万事万物都已经有它的规律了，那既然世界就已经都有规律了，我们就不需要再追求什么啦，我们就道法自然，我们就好好的过我们每一天啊，我们不需要特别执着什么，不需要特别追求什么。听好了，其实老子这个不执着的态度对于人类是有矛盾，你知道吗？因为人类就是告子讲的食色性也，又是圣经里头的七原罪，又是佛学里头的贪嗔痴。人本身就是有原欲的，我们不要说人有恶，但是我们说人是有欲望的。可是老子是要大家练习不要去在乎物欲。坦白说能够做到说不在乎物欲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关于灵魂上的积极性跟超越性了，就是我就是养心啊。好，像老子他自己就有讲过说，无为而无不为。为什么他会说出这句话？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大家都很想要有所作为，那他就给我们一个方式啦，就是说无为而无不为。其实关于给出这样的建议，我就觉得就已经是有一个方向要我们去实行了。所以我不认为老子是一个悲观的人，而我认为老子是只是用了他一个很独特的教学方式来告诉大家说，我们应该要为自己而活，我们要道法自然，好好的做我们自己现在自然而然要做的事，而不是去在乎外面的物欲跟评价。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要我们这样，不要想太多，你反而得到天下，你反而无往不利。我觉得这是积极性的。所以追本溯源，老子跟孔子他们对人类的期许是相同的，只是老子他是透过宇宙，透过道要我们自己想通，那孔子的话就是因为他已经知天命了嘛，所以他直接帮我们定了一些规矩， 然后直接帮我们找到了趋吉避凶的方法。但是因为后代宋明理学勃起不是勃起天哪崛起的关系，所以很容易就把孔子的思想变成了一种迂儒。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啦，就是又要再另开一个章节了，所以我要回到重点。我只想要告诉大家，关于儒家跟道家呢，在西方哲学家的眼里都是非常崇拜的学说。真的不要再说儒家很糟，道家很缥缈这种事了。当我们要批评之前，我们要先认识它。在介绍完老子跟他的相关概念之后，我接下来带着大家领读老子的第十三章，老子道德经的第十三章，来看看老子是怎么看待我们现代社会的人哦，是如何过度在意别人的想法。第十三章，一句一句读。第一句，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这是什么意思呢？老子他发现人们不管是得宠还是受到侮辱，内心都会很害怕，会把这些祸患看得比自己的身心灵还要重要。如果要我自己延伸的话，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工作被主管得宠了，你反而怕得要死欸。有一句成语可以形容，就是叫做伴君如伴虎，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就是这样来的。当你有一天得宠了，得到重视了，你就很怕。为什么你怕？因为你怕有一天会失去他。其实很多人谈恋爱不也是这样吗？举例来说，像是《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聚会聚得很好好的，他就在担心有一天散场了，大家都很惆怅。他不是说了吗？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散时清冷。他就是很怕失去。如果老子就在林黛玉的旁边，他就会告诉林黛玉说，你这个就叫做宠辱若惊。好，接下来老子继续讲咯，何谓宠辱若惊？很白话吧，就是什么是宠辱若惊呢？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好，这句就是我刚刚上面的意思，就是得到宠爱之后你很怕，然后失去了你也怕，这样子。好，那接下来他又继续延伸了，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为什么人们会把祸患看得比身体还要重要呢？老子说，因为啊，我们就是有了这个身体，如果没有身体了，就不会有祸患了。我觉得读到这边的时候，大家应该会黑人问号吼，这一句。我解释一下这意思，就是老子觉得人一出生就是会有很多的欲望，所以老子跟我一样都很清楚这点，就是我们就是会有欲望，我们就是有原欲，我们会希望得到很多物质或情感上的享受。无所以有大患者，是因为无有身，就是因为我们有我们已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会很在乎灾难，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喜欢去算命啊，很在乎，就是今天水星是不是逆行了，今天天王星是不是顺行了？为什么唐启阳的直播会被那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容易宠辱若惊，很容易贵大患若身，很容易很害怕灾难临头，然后自己很受伤这样子。好，就拿我刚刚举的例子来讲，当我们职场得宠了，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在意得宠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当我们职场得宠，你在职场就会比较好过嘛，上司出差的时候就会派你去啊，有任何好事情就跟着吃香喝辣啊，他会帮你加薪啊，你就舒舒服服享受啦，这就是物质面。因为我们会太重视物质的欲望，所以我们就会宠辱若惊。好，那如果是心灵导向的话，就会是像林黛玉。林黛玉的前世是绛珠仙草，绛珠仙草就是为爱而生，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没有，这我乱讲，她就是绛珠仙草，就是注定要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她就是在乎爱。那所以林黛玉在今生今世的时候，她对于存在跟失去她一直有感叹。最著名的就是大家最知道的黛玉葬花，花朵谢了她把它埋了，然后自己在那边偷哭。她讨厌聚会，因为她觉得散场的失落很感伤。但是我的想法是，会对于聚跟散有感伤而讨厌聚的人，就是因为他很清楚聚散造成他情绪上的反差。那为什么会有快乐跟失落的反差？一定就是代表他在聚的时候很快乐啊。所以呢，由此可知，林黛玉其实是一个渴望温暖的人，他没有那么无情，他很深情，所以他在乎聚散。好，总之不管是哪个，就是老子讲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就是会有欲望，不管是物质的欲望还是心灵层面的欲望，我们就是会有欲望，我们就是
会想要追求欲望，那有追求的话，那你必然就是要跟别人接触嘛，那你跟别人接触了， 你自然而然就会在意别人怎么想，那你当你在意别人怎么想，你就会不开心，一切都是因果，有发现吗？那老子有说要怎么破解呢？老子的破解之法就是接下来的下一句了，重要，叫做即无无生，无有何患。如果我没有身体，我们又有什么祸患呢？哦，这又看不懂了，对不对？如果不要有身体，就不会有祸患了，你这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就是存在了呀。好，那老子继续延伸咯，他说他讲出了一个方法，他说贵以身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天下，则可托天下。啊，不讲错了，贵以身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好，老子的意思就是说，解决之道就是如何不去在乎别人的观感，不被欲望所驱动，就是你要对你的身心要有贵，要有爱。贵是珍贵的贵，就是珍惜它，珍惜你的身心。与其在那边在乎得到跟失去，你不如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跟心灵。因为所谓的得到跟失去都是外面给的，外在条件我们没办法控制啊，吉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啊，我们能做的就是调整内在，珍惜自己的身体跟心灵。这就是呼应了庄子，他就有提到说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庄子这句话他就是呼应了老子这句话，不要用 外面的好恶去伤害自己的身体，你用这些外界评价来影响自己，其实无形之间你就是在让你自己的身体跟心灵受到损害。拿娱乐圈来讲好了，我觉得关于不以好恶内伤其心，以及贵以身天下爱以身天下，有一个人做得非常好，也做得非常的具，就是让我们活脱脱的看到他的成长，他就是蔡依林。蔡依林刚出道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她被大家骂个半死，说她婴儿肥啊，说她唱歌很糟糕，然后那时候她也不太会跳舞，所以什么都不 OK 就对了，长得很丑什么的。然后雅虎奇摩之前就是早期都不会有那些家族吗？然后都还会说帮蔡依林做一个灵堂之类的，就是非常的网络霸凌。他是一个网络霸凌的苦主，连他自己之前发行专辑那个叫什么怪美的时候，他就有在记者会上面讲说他曾经被大环境批判，然后批判到说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漂亮了，他觉得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很漂亮，那他都是最丑的，他很不快乐，他甚至忧郁了，他甚至觉得他走在路上别人是不是都在讨厌他，这他自己讲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但是前阵子蔡依林的想法都 又重新改变了，他就会觉得说，他就在脸书上有提过说，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看待我自己。其实这就是贵以身天下的 完整的实力，就是贵以身天下，爱以身天下。其实蔡依林做得很好，起码我们看来他是做得很好，那他真的有没有做得很好，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但是就我看来，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他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这样子。那我就又要延伸带一个东西，就是我前阵子看了女人迷的创办人伟轩，张伟轩，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亲爱的别害怕与众不同，他里面有个章节也是老子这个概念。张伟轩说不要霸凌自己，他觉得当我们不断的因为外界评价在那边永无止境的反省，永无止境的哭泣不甘心，很想证明自己等等等，别人其实根本没感觉，你知道吗？最有感觉的就是你自己。所以当你被别人欺负了，你还自己欺负你的内在小孩，那你的内在小孩不是很可怜吗？外面的人在霸凌他，里面的人也在霸凌他，你还要不要他活啊？所以咯，老子说了，老子最后有说贵以身天下就可以济天下，爱以身天下就可以托天下。他就说重视自己超过天下的人，你就可以把天下交给他。可是那个我们要定义那个重视自己哦，因为重视自己不是自私哦。老子的意思是说他可以珍惜自己的存在，他可以不去被 欲望绑架，他因为不去被欲望绑架，所以他不会因此去伤害别人，而是努力的把生活过得无愧于心。当你不去在乎外界评价，你自然就会好好照顾自己了啦。其实也是在一年前，我也很有这种感觉，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其实真的是 要感谢老子跟庄子这两大智者，看他们的书非常的疗愈哦。他说就其实就是他在告诉你要照顾自己的内在小孩，就是以心理学来论的话，并且为你的内在小孩努力奋斗，对于外界就是清净无为，你懂吗？就是像易经那样，君子终日乾乾，我们对我们自己终日乾乾，但是我们对外界就是清净无为，唯独把外面对外面展现清净无为的态度，你才会去驱动最真实的自己，最后你自然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了。这时候又要讲到一个电影了，我真的很喜欢乱举例，就是不是乱举例，我举例都是我觉得很适合拿来解释老子的。有一部电影很有名，叫《三个傻瓜》，里面的男主角叫蓝秋。蓝秋呢，他在电影里面有讲最后一句话，他说：“当你追求卓越，成功自然而然就会跟随着你。”可是我觉得，但是当我们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们发现蓝秋为什么会可以到追求卓越，因为他喜欢做这件事情啊，这跟他自己有关，所以这就是呼应老子的了。就是蓝秋也是一个很贵以身天下，爱以身天下的人，他只在乎他自己追求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努力的去耕耘他，道法自然。道法自然的意思就是他自然而然去做他当下该做的事，而他的那个自然的原始驱动力就是因为他自己想做这件事，他自己就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愿意去耕耘他，就叫做贵以身爱以身，懂吗？天啊，我又讲了很多。总而言之，在我们现在被网络霸凌所苦，校园霸凌所苦，我们在职场里面被人家说了各种各样的坏话，我们有时候都要回去看看老子的这本《道德经》的第十三章，就是 我刚刚已经把全文都念完了。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内在小孩，别人在霸凌我们的时候，不要再自己霸凌自己了。好，那接下来呢，我继续把完整的第十三章念完，来结束我们这一回合。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无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贵以身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送给大家，祝福我们从今天开始，听完我的广播之后，我们都可以为自己而活，为自己努力，然后别人的事情就给别人说去吧。大家再见，下一集一样是讲老子，那我们就拜拜。